文革五十周年特别节目。
各位听友好，林彪垮台之后，毛对所谓接班人的问题有了新的考虑。他心里最提防的是周恩来，这反映了毛的农民心理，因为周在历史上有相当一段时间地位远高于毛，而且曾反对过毛的一些做法。毛的一生始终有一种狭隘的农民意识，尤其在党内人事关系上，谁曾经反对过他，他是不会忘记的。重新考虑接班人，就是要防止位高权重又人望极高的周有机会上位。在今天的节目里，本台特约专栏作者、旅法中国学者赵月胜的话题就围绕毛如何考虑接班人的问题展开。赵先生您好。
您好。
赵先生，接班人问题是毛永远挂在心上的问题，但似乎最终也没有让他满意的人选。
对的，这是考察文革后期各种斗争的关键。毛不能把握他的生命，所以有一种紧迫感，可以说接班人问题是他的软肋，也就是说他永远不放心他的身后事，不放心他费尽心力搞得天怒人怨发动的文革，在他死后能否保存成果？你可以想象一下，若文革在他死后一风吹了，他最看重的自己的功业就几乎荡然无存。他几次讲他这一生只干了两件事，一是把蒋介石赶到了海岛上去，一是文革。但你仔细想想，前一件事他是借助了外力，一是斯大林的指挥和援助，二是日本入侵。在打倒蒋介石、推翻民国政府这件事上，他的英明之处在于：一，不管他如何讨厌苏联人指手画脚，却基本上隐忍不发，听从斯大林的指示。你若仔细读读他和苏联和共产国际的来往电报，你就能觉察出他甘愿忍耐服从的心理，因为他知道离开了苏联的支持援助，他没有可能推翻民国政府。第二，他一眼就看穿了日寇入侵对他的野心祈求是绝大的利好。虽然当时苏联指示他和蒋合作对抗日寇，他表面上服从，却反复向他的党内朋友说明一定不能和日本人真打，只需装装样子，而要抓紧一切可能暗中扩大自己的力量。别以为他这个说服工作容易，当时朱德、周恩来、彭德怀都真心想和国民党合作打击日本人，但毛还是最终说服了他们。所以他痛恨彭德怀搞什么百团大战，说彭是要出风头。
在这点上，毛确实见识高于他的党内同志，而且看出了效果。那第二件事呢？
这第二件事儿就是文革了，可以说实实在在是以他一人之力发动并推行的。不但没有外部的太上皇，连他的革命对象都不是外敌，而是曾经的党内同伙，所以文革才是毛最上心并请全力要维护的东西。为此接班人问题才成了心头大患。他当时找林彪当接班人还有一个权谋上的考虑，他要借林彪在军队中的势力为文革保驾护航。林彪表面上不抢上位，其实他内心早有谋算。62年七千人大会，他看准了毛在党内已引起强烈的不满，刘邓已成了大气候，一个管国家建设，一个管党，林彪才发表那个讲话，实质上是救驾。随后他又大捧毛，要把军队建成毛泽东思想大学校，活学活用毛的著作，搞四个第一，突出政治，骚到了毛的痒处。毛当时已经暗自把刘少奇这个已获党内公认的接班人当做了清算对象，他心里认定刘少奇的路线和他想要搞的东西不是一回事儿，但是你要注意，他仍然对外始终说刘少奇是他的接班人。64年他还对蒙哥马利说，我死之后就是刘接班，这其实欲擒故纵，放烟雾迷惑人。文革开始以后，是江青忍不住说出来， 江说，62年毛主席在7000人大会上受了气，文化大革命就是要给毛主席出气。毛自己也对八路库说，62年他就觉察出有坏人篡夺了领导权，但是64年他仍然说刘少奇是他的接班人。其实他一直在拉拢林彪，林彪也是投桃报李，毛为了让林同意当接班人，甚至牺牲了最忠于他的罗瑞卿。他心里其实知道罗是根本没有反对他的想法的。
以毛的猜疑性格，他对林彪就那么放心吗？
问得好，这个问题需要仔细想想。我认为毛从来对任何人都不放心。在历史上，专制独裁者最缺乏的东西就是对人的信任，谁越接近他，他就越提防谁。66年7月8号，毛在给江青的信中已经暗示，他认为林彪是在利用他，所谓为了打鬼借助钟馗。但是有一个细节我们不要忽略，这信他是给周恩来看的，看后就销毁了。周留了个心眼儿，留下了一个抄件。毛为什么要这么做呢？那时他想不到林彪最后会和他拼个鱼死网破，我猜想他这是提醒周，林这个接班人并不是不可改变的，甚至是要让周明白他从来没有决定把身后大权要交给谁。以周的聪明，他当然知道毛这是在警告他，谁也别想觊觎他的权利。这个敲打周是心领神会的，因为周有个心病。历史上在1932年的宁都会议上，毛被剥夺了军权，让他完全靠边站，而周成了军事指挥的一把手。毛自己说，那会儿他是茅坑里的石头，连鬼都不上门。毛由此过了2年多冷落的日子，这段经历成了他的心理强迫症，不时拿出来讲，让周永远战战兢兢，认为自己有罪。而林彪这个毛真真假假选定的接班人死后，周是被形势推向了揽大权的地位。这个形势主要来自两方面，其一，对林彪事件的处理，他始终处在第一线，虽然事事请示毛，向毛汇报，但毕竟与各个层次的人员亲自交往，以他的风度、干练、智慧赢得了大家的尊重。第二，在中美的外交活动中，毛在背后，周在前台，外国人他搞不懂中国人虚虚实实的那一套，认为周就是中国外交的掌舵人，所以世界上赞扬声一片，但这却让毛不舒服。毛当时身边的王海荣、唐文生受毛指使，到处搜集这些材料念给毛听，让毛感觉人家轻视了他。周对毛的心理活动是清楚的，他知道毛担心，他自然而然成了接班人，所以才会有71年12月毛昏厥后经抢救苏醒，周握着毛的手流泪保证，主席主席，大权还在你手里的事儿。但是毛明白，就算他活着，周不会反对他，但死后谁能知？
所以你认为临死后毛对接班人问题的考虑首先就是提防周？
对，我确实这样看。这从批周会议上可以看出，周不是主管外交吗？毛就在外交上找周的毛病。73年6月28号，外交部内刊《新情况》登了一篇文章，谈美苏签订防止核战争协定之后，美苏主宰世界的气氛更浓。周认为写得不错，值得研究，毛却借题发挥，说是放屁一通，又气哼哼地说，凡是这类屁文章我就照例不看，总理讲话也在内。又说大事不讨论，小事天天送，此调不改正，势必出修正，骂的周是灰头土脸，忙写检讨。又因周在与基辛格会谈后没有及时向毛汇报，而被认为接受了核保护伞，毛只是召开批周会。这个我们在前面的专题中已经讲过，那么今天我们再讲点细节。江青上来就说，这是林彪以后的第11次路线斗争，周恩来迫不及待要取代毛。许世友这种武夫甚至跳到椅子上骂周要搞修正主义。王海荣还特地点出 毛讲话中提到的贼船就是指周，周只能流着泪检讨再检讨。在这个会上，据目击者记载，周是单独坐在一边，与会者围坐在他对面，就是一个开批斗会的架势。周因为手发抖，要请乔冠华帮忙做个记录，竟然被唐文生这个小翻译给喝止。每次批斗完，周都面色灰白，走路不稳。你说毛把周整到这个份上，他还怎么可能有接班的想法？把周整得半死不活之后，有一次会见外宾，沙发不够坐，周恩来竟然自己坐在一把椅子上，让出沙发给王海荣这些小翻译坐。毛看见了，指着王海荣、唐文生对外宾说，说总理可怜呐，让这些娘们儿整成了这个样子。从这些话中可以看出毛品性中的那种虐待狂的倾向。
好的，那今天的文革五十周年特别专栏节目就介绍到这里，谢谢赵月胜先生。
谢谢。
以上您听到的是赵月胜的文革五十周年特别专栏第30期，题目叫做毛如何考虑接班人的问题。感谢克里斯托夫的技术制作，再感谢各位的忠实收听，下个礼拜天的同一个节目时间我们再会。